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宗派佛教，从部派到宗派佛教图典呢。我们之前已经上了有关于中观派的部分。那在中观派之的时候，大家等于说，开始理解了空的一些整个传承是一直改变的，就是对这样的概念是一直有变化的。那每个抓的点呢，都不见得是龙树或者是佛典里面的全貌。所以我们后来就上了第三页到第六页，对整个全貌呢。比较核心的部分做了一个讨论，而且那个全貌那个核心，它并不是只有在部派，它乃至从原始佛教一直到大乘佛教都是这样子。但是提了很多不给你们看嘛，像大乘佛教我举的法华、华严、自体因果，对不对？然后再来原始佛教，我举了很多佛陀在戒律上或在阿含里面的故事给你们听。那至于他在整个传承历史上，我也举了像是《大般涅槃经》的例子给大家听。这些地方呢，他都还有般若经的，我也举很多般若经，所以它不是只有局限在哪一区，它是整个核心点，这样明白吗？就是它是佛法的核心，也是与众不同的点。那从中观要往后看的时候呢，并不需要了，因为中观它分到那个我们的上次我们分到啊。他从瑜伽行啊，再分到形象虚位、形象真实，大概就已经有点七零八落了。必须这样讲，他就是分到后来，大家都抓到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那原来的那个点就变得越来越薄弱。所以这个区位再往下的那种中义的部分，我就觉得我们可以个人有兴趣才去看了，因为他已经跑到变成地域性的、区域性了。那回头呢，现在应该再回来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中观派他分到后来这样？是不是只有他如此？不是，这部分呢是整个从部派啊，之前跟他讲，你回家回头，中观派前面还有个部派，好，那个部派的部分呢，它传承下来，大家就可以再去救于溯源。我们的上课方式很好玩哦，就是从你们熟悉的部分讲一讲，我们就回到源头看一看。然后接下来像你们对源头有概念的三到六页，对后面这个现代框也有概念，中间还有一区嘛，叫做部派，这样明白吗？还有一区是部派的整个分出来，为什么变成大圣的这些分系？那这些大圣的分系是不是真的代表佛法的一个分系？这个事实上并不是，它是在印度这一区的，到了汉地，它事实上是宗派，变成宗派。那我们会慢慢跑，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要跑到部派的地方去，就中间这一区的地方来。那大家看到19页是部派佛教的分系的一个枝状图，它这个枝状呢，它是随着年代依着年代，然后把它画下来的。所以当它的分支越晚，就代表它在分裂里面是属于比较晚期才分出来的。这样可以看得出来吗？可以哈。好。那右边的部分呢是上座部，左边的话绿色的部分是大众部，左边然后右边是做咖啡色、褐色部分是上座部，我们这样子把它画。那我当中是以每100年、100年做一个 range，因为他那个以前在分啊，他们只有会写300年初、300年满，他也会300年初怎么样，你很难抓的刚刚好是2年、3年，所以他们写的时候就是跨的。有一点点时段，所以我们说我是用100年、100年做一个 range，但是有前后还是依它的记载。然后再先看一下右上方的方格，蓝色框框里面有一个还不跟部派都没有很有关系的，纯粹是年代的计算。因为我们要讨论部派，他们就有所谓的分裂的年代嘛。那这个年代的计算，大家总要先跟我有共识啊。年代的计算呢？各位，如果现在您到外头，就是我们的教室外面，就是挂了一副月历，你可以看到上面它会写佛历，2558年，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的年代这样。可是呢，你如果真的去参考世界上的各个世界宗教史、文化史，尤其像阿育王时代，后来还有像那个。他们另外在阿育王那个区块，他再往前后的话，就是地狱上往左右。当时有一个叫做有吴哥窟、莫高窟，他们是不是也开始开凿了？好，这样明白吗？那些地方它有一些历史记载了。 那如果说你这样的去推算的话，像现在世界史、文化史或宗教史，大家所说的年代，会跟你在外面，就是我们教室外面挂的那一份月历的年啊，哎，差80年。所以，请各位，如果说你要现在跟我沟通，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学术的课，要以最多的历史资料来看，尤其现在的考古又发达的话，其实你现在年代计算一般会以465到465或463作为佛陀纪元的佛历的开头，465或463，就是不会早于463，也不会晚于465。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外面那个佛历的计算，它是用544开头，就是西元前544年。作为佛历的元年，然后往下加你西元多少年，就变成我们现在佛历的。所以它跟我们现在在考古啊或者各个区域的历史来说的话，这一点大家要跟我有共识，这样明白吗？好，这一点差80年不是小事，差80年我们两个在讲话，就可能你那边的年代对上我这边的年代，整个朝代论如果在讲像梁朝，像那个什么南北朝的梁朝，几乎就整个年代就垮掉了。所以我可能在讲梁朝之前，你可能在讲的是已经成朝的事，这样 OK 没有？好，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大家有共识，就是我用的年代是用465到466，是就是因为这是西元前嘛，所以我们465会讲前面，然后到463，因为463变得比较后期，就是西元前465到463作为佛历开始，就是最开头的那一年。你说怎么不讲直接讲哪一年，因为现在还没那么准，现在有两年的误差，还是有两年的误差，因为大家都就那个可能考古啊或文物上还是算出来还是一直有两年的误差，所以这个区块大家明白就好。那你去外头看那个月历的话，它上面就写的就是从544开始，这样明白吗？好，所以你不要拿坊间的月历来跟我回，我会跟你说了，月历是看现代的，不是看古代的。月历是给你看今天是几月几号，不是给你看古代是几月几号，这样明白吗？所以如果拿月历来跟我讲佛历第一年是哪一年，所以我会把你打下去，我会跟你讲说月历是看现在的，不是叫你看古代的。它的功用是干嘛用的，你自己应该明白嘛，是看现今天在干什么，不是在看古代，对不对？好，那文化史跟考古史或者是那种宗教史，他们这是干嘛用的？他真的是在以前的事情的，这样明白吗？那我这个计算呢，不是只有一本书、两本书，基本上是我手边收集的100多本，我整个都算看完以后，我就可以跟你讲，他就是从465到463，他还没有一个定案，但是大部分就最最最对大家推崇的就是这一段时间了。OK。那他们的推崇方式有很多，有的是纯粹从地理上来算，有的是纯粹从其他周围的环境的历史记载回头推过来的，就他们有往来嘛。那有往来，为什么这个东西传过来？那你的年代不可能东西都到我这了，你还没有出来，你还544，那就代表你还没出来嘛，这样明白了吗？好，这东西就有点奇怪了。他们把544说的话，就是比较佛陀来的更早了，544嘛，就是佛陀来的更早。那更早之后，你后面这个地方来的话，这东西还是有一些落差，他们有很多说法，这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有兴趣你们可以去看，可以去看那个西洋的神，就是那个欧美这个部分呢。要看的话，我手边的书都不是佛教史的书，他们是欧美的，当时有殖民就是帝国主义，帝国16世纪开始工业革命开始嘛，那他们工业革命一路开始之后呢，他们开始往世界各地去做殖民主义。那殖民主义的时候，刚开始是用武器，之前你要让他去服务或者去治理的时候，有很多的神父，那他们的神父跟佛教徒的法师们不太一样，他们有那种神学式，是有计划性的用传教式的信仰，因为这样才可以，就像现在那个 IS 主义嘛，他那个诺贝尔得奖主他说了一个什么话，他说你就砸书本，砸书最少你就可以连根拔起，让他完全跟上你的 tempo， 就是你改从根底把它挖掉， 他现在什么主义什么主义都是因为他们的不识字啊，或者对外界接触不够嘛，你就给他教育，比你丢武器还直接，好，给他教育。那个当时殖民主义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殖民方式，所以这些神父啊，他们派下去了，然后他们就每个人都可以有非常多，甚至部队都必须要听他们的。你们可以看很多古代的片，神父的那个被尊崇是很高的，那部队甚至都可以派部队支援他们的。那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很多的资料就收集，那这些收集了以后他们就带回去研究了。在刚开始的时候，帝国主义还很强，到19世纪的时候啊，有些资料是没有对外的，没有对外的。那到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日本后来就去留欧美的前面，等到日本留欧美的变成少了，日本的这边佛学兴盛的时候，他们那边刚好瓦解了，就是帝国主义开始被瓦解，被美国开始起来了，然后还有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都起来了，就开始起来了。那时候19世纪的后面，反而这些当时没有被公开的或禁止流出去的，那学者神学士还有学术的学术就说学术是高于一切的嘛，也没有说我还有帝国的问题了，各地殖民地的开放也都出来了，所以很多资料就还原回来了，就完全原汁原味出来，甚至当时本来被锁起来的就是纯粹只公布帝国主义需要的那些资料现在都全部都出来。那这一些很多资料是欧美，都在欧美，你看日文也看可能也不全，你看汉文更不要说了，因为我们台湾你看看学校里面在教书的基本上就是很少是去外面在佛学或在实地在教的，就是自己在台湾念完然后在台就是再回到同一个学校教，就是我在这个学校念完在这个学校再继续教，他们没有出去外面做客座教授或者去接触外面，就是这样的环境比较封闭。那些资料呢都在期刊上面，还有很多的书籍都已经出来了，那像亚马逊的电子书有的也都出来了，只是都很贵，都非常贵。那些资料里面就对这些世界宗教史，尤其是我们那个印度半岛，然后到那个叫做泰国啊，然后柬埔寨啊，一直出来到印尼这一区很特别，它整个东西就跟我们原来以前你在佛教，这就反而回到像比较像我们的那个二十六史那些，就跟我们的二十六史比较接近了，不太像我们近代历史书上写的，反而跟我们古代的二十六史地方志的接近度啊非常的高了，这样明白吗？就反而以前都说我们台湾的我们历史记载都是官宦的嘛，你看人家那个历史都不合嘛，不是一堆学者这样骂吗？结果现在那些东西出来了之后，就是二十世纪初十九世纪末那些资料出来之后，那些英文的书你拿起来对我们的二十六史，你才发现二十六史是最合乎的，这样明白了没有？就是二十六史反而非常的合乎当时他们在讲的那些人来人往啊，然后往北多少是到哪里去啊，哎，非常的接近，这样明白吗？好，就反而比较接近那个他们当时去问，然后那些神父有的去会记录他们的民间传说嘛。你说那些人是跟二十六史的年代不合啊，因为他们是16世纪的人嘛，那你二十六史的年代是在西元初400年啊，或者纪元前三，就是那前面在西元前200-300年到西元后6-7世纪这个当中嘛，你说跟他差10世纪或900年啊，怎么会合？他们有记录他们所看到的和他们的文物，那些文物和他们所听到的和那些传说，还有当地人在说他们的国王怎么回事，怎么样的故事，跟我们的史上面那些人来，他们把他们的耳闻听到的把它写下来的最接近。我的意思是这样，明白吗？好，那所以这个年代的计算呢，就你也斟酌看看你要用哪一个，我把我取得的方式跟你介绍了，好，然后您再斟酌一下，就是外面的月历上写的是这样，那另外现在大部分出来的资料写的是465到463，好，差80年，这是有一点点出入的。好， 第二个事情就是部派的呢，现在很多学者都在写，那他们的源头都来自于，就是下面这，我有列四个译本，看到吗？那这四个译本里面呢，后三个就是《大正藏四十九册》里面的一部中人论、十八部论、部直议论，是现在一般学者在依据而做的。那至于《大正藏》第十四册的468号经的《文殊师利菩萨问经》的分别部品，一般人比较少知道，也没有去查它，也没有去查它，这样明白？好，这是一般的。那他们依他们但不会直接照他的意思写，都把它写成比较看起来像现在。那这个真正的源头都在这里，除了这个源头以外也没别的。那这四个的源头又是同一个的，就是那个下面有告诉你是为释有菩萨所做的。那释有菩萨是在说一切有部开始的时候，说一切有部开始一出来的时候呢，里面有很有名的四个论师，四大论师。那这四大论师的时候呢，其中一个论师就是释有，有四大论师。所以那时候释有他出生的时候已经大众部都分裂完了，那而且他离大众部分裂完的时间并不远。然后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呢，就看到说一切有部底下又分出了独子部，又分出了什么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一些都记载下来了。而且他在世的时候这一些部都还在，所以他都了解他们彼此之间的论战差异点，因为他是很著名的论师，代表他智慧很好，他把它记载下来。所以这四个译本的源头又是同一个，这样 OK 的吗？可以了哈，我们现在讲到这样子清楚了。好，那这个译本的整个分裂下来的顺序呢，我们先跳过，因为那个要讲很久。然后那译本的对照呢，总共有24页，你们也铁定要看很久。我们今天先做另外一个单元。今天现在你看到了，就是他这样传进来，你有看到他有四个译本，四个译本只有三个人译，是不是？一个呢是那个僧伽婆罗译的，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问经》的那一本，那个译者找到了吗？第二个译者呢是真谛，那真谛他是从我们呢那个梁朝和陈朝的时候在活跃，在我们这个汉地在活跃的地方，是从梁到陈，从梁到陈，这样好了没有？那真谛的年代我跟大家报告，口头先报告一下，就是499到569。丁福宝字典写的年代有出入哦，请你不要参考这个丁福宝的那本字典，还有那个一般的外面的佛学字典年代有问题的。真谛的年代现在大部分考证出来的年代是499到569。还有一个就是真谛本身他语言天分很好，他在我刚才说的那一区的地方他都待过，他语言天分很好。那他到汉地的时候他语言也非常好，他语言天分很好，他跟鸠摩罗什一样，两个都是有语言天分的人，所以两个人的翻译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行云流水，甚至比汉人写的还要好。好，他们两个就是学问好，语言好，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你曾经看过有学者说真谛这个是汉人，但是你把那个，因为他有他的英文，现在那个梵文名称那个就是他们的拼音出来了嘛，他 Prada Gunata 他的英大概那个翻译都翻出来，包括他待过哪些地方都已经被人家查出来，所以真谛他确实是外来的翻译者，他是一个把东西学得很好然后带来汉地在汉地翻译的人，这样明白吗？他跟鸠摩罗什是一样的，就是语言天分很好。那这是两位了哈，那第三位就是比较后期的，是唐朝的玄奘法师。好，玄奘法师，有人讲玄奘，玄奘法师哈，那就是他翻的是一部中人论。那一部中人论，那玄奘法师他有个弟子很有名，谁啊？窥基嘛哈。那因为一部中人论的那个大正藏，它的标斗啊，还有那个缺漏的字太多了，漏了一些字，还有一些字的 牌你根本看不懂。那还好他的弟子很有名，叫做窥基。窥基有一个叫做义部中伦论书述记，就是上面第三个圈圈写的哦，义部中伦论书述记，这是窥基法师写的。他里面刚好就是有引了一段玄奘的话，底下就把它再白化一些，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他原来的原貌是什么样子，就可以把那些错别字啊，或者所谓的脱落的字给改过来，要不然真的读不出来他在写什么，读得好痛苦。尤其里面又是那个什么本中同义末中义义，已经读到快昏倒了，他那个脱落字又一堆，然后那个脱落字一堆以后，他现在说离则阿罗汉，你就想说是离阿罗汉还是离什么，原来是离疑，离开了烦恼，离开了疑，你就可以证阿罗汉。他就漏了一些字，所以你读起来就很辛苦。那个真谛的译本没有这个问题，他那个缺漏字还好，还不是很严重。但是玄奘那一本的奇怪，缺漏字一堆，他年代最后面的缺漏字一堆，还好窥基有一写下一个书述记，所以你可以把它补回去。到时候你们拿到我那一本20几页的那个四个译本对照，你就看到我里面几乎每一段都有书写什么，然后所以把它改成什么字，改成什么字，就有一堆地方都把它改过了，要不然读得我快昏倒了。读了之前以前读就觉得很辛苦，那时候还没把它改，只是看一看一看，这是为了要给你们啊。那20几页我做了快要一个月，一天进度大概不到1页，我快昏倒了。因为帮你们一个字一个字去 check， 对，然后把它做好。那这样子三个译者都知道了嘛？哈，好，那这三个译者呢都知道了以后，接下来就在这三个译者的后面啊，就你们刚才有这样横的，就是给你看的字不多的哈。当中呢，在十八部论呐、啊，十八部论是谁译的啊？谁译的、啊？真谛嘛，哈，刚才讲真谛译的。真谛译的十八部论呢，最后面他都写完了，十八部论终结束了，结束了，可是却有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应该是大正藏在日本，就是圣女天皇的时候在做整个集结嘛，那个集结的人他写上去的，他写上去，后面就不多，就这样100个字吧，就两这几行几行而已。他写了说，这个在大正藏的第49册2032号经的末尾，在第十九页下栏15行到28行，所以不多嘛，看才几行，对不对？不多哈、哦，十来行，那一行才20几个字，不多。他怎么说的呢？若此论者，宋藏中错重写，彼不值一论，名为十八部论故，就说彼不值一论就叫做十八部论呐、啊。这个是他说的、哦、现在我念的是他说的，这样明白吗？不是我说的。然后今天取国本为证，开元录云，又十八部论群录并云，又十八部论群录，群录就是说除了那个开元录以外啊，还有很多的那个目录，佛典目录，佛典目录比方像是有等一下哈，我手边比方像是有真元录啊，然后那个初三藏记集，然后另外还有早期的隋朝的几部论。那他说这些群录，这个录就是他们那些目录，佛典目录并云，都说是梁代三藏真谛所译，就说这个十八部论那些论那些录都说是梁代三藏真谛所译。那金祥他说，我现在仔细的看了真谛三藏呢，已经译了十八部论了，所以他不合，不应该不会再去译更译，就是再多译一本叫做不值一论。他就这个日本人就这样子写了。其实十八部论的出手，在那个这一部论的一开头就写了说，引了什么文殊问经分别部品。就写了这样，然后之后才开始写说罗神法师集后方士论啊。他说那如果说是罗神法师所翻呢，那秦朝的时候还没有文殊问经啊，还没有文殊师利菩萨问经啊，那不合他把这个就是这一本论把它放在说，诶，已经当时有这个经了，我把它再把它收集起来啦，他说就不对啦。那如果呢是像别录里面说的是文殊问经编为诗意， 没这个译者不是鸠摩罗什的，是不知道译者是谁了。那秦朝的时候引证，好，那这样子呢，此译无疑啊，那好像可以说得过去一点点，你译者不是他。那如果是真谛呢，已经译了十八部论，十八部论又再译一个不值议论的话呢，那里面呢，在论的里面啊，有就是论他写完以后吼，这个十八部论后面很好玩，他前面的那些译名呢写了以后，他就告诉你，他最后真谛法师加了一段话很长，他说啊，这些翻译的名字啊，有一些我是用意义，就是含义来翻，那个意义来翻的就是你们手边这一张刚才看的这个大部派分析表哈，你们会看到像说音部是不是又写说一切有部，雪山部又写上座弟子部，有看到独子部又可住弟子部，化地部又是什么正地部，上面的是旋状的，下面的如果再有列出来就是我们里面不值议论的，这样明白吗？就是再把它列出来，它有好几个名称，那这些名称现在读起来这是比较一般你们容易念的，可是当时真谛他在译的时候，他在另外他在十八部论里面他说啊，还有一些是音译，因为以前我们还没有规定是要译译，就是你要译的人家看得懂，他都是拼音的，拼音的，比方 他像那个僧伽婆娑婆罗，他就是那还有像那个四清菩萨，四清菩萨不是有叫做盘陀吗，还有盘陀婆娑吗，他不叫四清嘛，他叫盘陀婆娑嘛，那是音译嘛，他就是有些音译的，所以当时在罗真谛法师他在后面的地方呢就有一个止注，就把里面很多那些翻译的音啊把它记下来了，把它记起来了，那这一个人家讲就是那一段话不合有情言之字啊，不合啊，那所以说你仔细去看呢，详其文理啊，多是秦朝的时候罗什译出的，那如果是罗什译出的，他就说那事实上又没有文殊问经啊，所以他就觉得说十八部论的头跟尾还有内容对不上，他的意思就在讲这一个。那诸路脱边，那除非就是诸路脱边啊，自有疑焉啊，才导致了现在有这样的疑惑，就那些录里面都这些佛典目录都没有写，所以呢现在才有这样的问题必须要去探讨啊。好，他就这样子写，然后最后他就结尾了，他就说如果真谛的十八部书即是不值不义值书，那的话呢虽有失礼，好像有点道理，可是未敢指南啊，你还不能把它说这两个就确定就同一本，如果后面有种有些学者啊博文之士呢请求啊，你就把它理清楚一下。那我们先从佛典目录有没有这个东西来说好不好，先从佛典目录，佛典目录里面有提到，他说他们都写十八部论是真谛所译的，那十八部论是真谛所译的，我查了一下，像内典录，唐道宣的内典录，还有静脉录，那大同录啊，自身录、真元录都是有写，还有三宝记，还有都是写啦，还有中验录啊、静态录啊都有写，都有写十八部论。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值议论不像他说的没有写。因为在自身的真元录里面有很清楚的写到不值议论，那不值议论这一本书真元写了以外还有谁也写，就是不是像他讲的说那是后面的人，你可以除了从他教授你有目录对不对，可是你可以看一下，现在人现在有电脑搜寻很快，唐朝另外还有一个做维士的人叫做慧昭，恩惠的惠，昭是天下的昭，惠昭，他惠昭呢他写了一个叫做成为世论的了义灯，大家应该听过吧，很有名哈。那他里面在讨论到说唯识整个下来的系统并不是只有成为识，现在这个理论并不是只有成为识，大家记得吗，我之前在上中观的时候是不是在讲他之前，我就告诉你说唯识也有分嘛， 唯识也是，唯识是瑜伽型的，但它里面也有分哪一些是偏中观的，哪些是偏比较有的部分，记得哈。那它里面就在讨论这个，并不是只有唯识就只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时候，它有提到了不止议论，而且它年代也蛮早的，年代非常的早，就是跟玄奘大师时间差没太远，没有离他非常没有非常的远，没有很远。好。那另外还有在更早的时候是像谁，在隋朝的时候吉藏法师，吉藏法师大家应该知道，天台的人应该都知道嘛，吉藏法师和华严的应该也都知道，他有写了像是法华译书啊，法华游译啊，还有百论书，他也是一个部派也有研究，然后在也有大圣研究，那个时候年代的法师都这样，他里面也有提到十八部论的，所以很确定说并不像他们这里面提的，就是十八部论啊，并没有在秦朝的时候就看到，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十八部论的出现你可以一直追溯到很早隋朝都已经有，那要更早要往前推，要推到他说秦嘛，姚秦的时代，姚秦是北朝嘛，南北朝，好，你现在到隋朝有了，那再往前就南北了嘛，是不是往前推就南北了，那很简单。好，这一份资料摆开了哈，我们来看回这一份，就是部派分析。部派分析里面，大家有看到一个叫做僧伽婆罗，他翻译了一个叫做，我跟你讲，四个译本里面的其中一个，记不记得？好，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问经的分别部品，是里面的第十五品，找到了吗？好，第十五品。那这一个僧伽婆罗是什么时候来到汉地的呢？他来到汉地的时间啊，是在天监初年，天监年来的。天监年是纪元502到520，就是西元502到520，所以跟姚秦的年代来说并没有问题，这样明白了吗？所以就可以驳斥刚才这位日本附在大正藏后面的，就是秦朝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叫做文殊问经的分别部品这个问题啊，你可以透过另外一个译本，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问经分别部品，而且他整本经都在，他现在整本经都还在。那他是从南方来的，在梁的地方，他是扶南国的法师，从扶南进来，扶南不是湖南，扶南国，好，他从扶南那边上来的，扶南那边进来的。那他当时译啦，还有像宝云经啊，大圣宝云经，他跟几个法师一块来的，好，他从那边进来，也就另外还有他的，年代跟你们讲，你们写好了吗？天监的时候，他是天监初年，所以大概就是他天监是502到520嘛，那初年就代表502刚开始的时间，这样明白了吗？好，那时候他就已经带进来的这一本，代表，而且他从扶南国进来，他的路线就是跟真谛是重叠的，真谛也是从南方上来的，同学们，真谛也是从南方上来的，那这个僧伽婆罗是从南方上来的，所以僧伽婆罗他看得到的东西，或者他已经都可以带进来的，对于真谛来说，路线是重叠的来讲，并不会有问题，而且他比他晚，这样好了吗？到这样有跟上哦，有跟上，所以这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问经，当时呢，在不论北方或南方，都已经有人在译，不是只有真谛看到，还有其他人在真谛之前就已经都看到，而且甚至有翻译本了，这样 OK 吗？好，所以这里面他的论点，刚才他列了几个论点，你就可以说，第一个很确定，绝对不会是还没有文殊师利菩萨问经，这个可以先确定。再来就是秦朝中他说还没有看到，不会，秦朝之后不论南方不论北方都已经有了，而且年代都比他还要早，都还要早。另外他说其他目录怎么说，那刚才我念了几本目录给大家听，你们可以发现说 除了目录以外，在其他人在年代，像隋朝的集藏、唐朝的会昭，他们都也有提到这本论，好，有的是提到十八部论，有的是提到不止一论，他们也都有用到，都有用到。那这一段话呢，原来会写上去以后，它事实上会让人家对十八部论啊会起怀疑，你懂吗？好，所以现在就是我今天重点是要跟您提，就是十八部论啊是一本很好的论，它让你读古代的翻译，像我们在读部派的话，前面的翻译如果是音译你都搞不懂的，你真的要透过十八部论来做衔接，尤其它里面讲到那个子注的部分，就当时有很多音译，那也有很多是意译，刚好十八部论跟不止一论两本结合以后，你就可以很快的知道哪些以前的翻译就是玄奘说的哪一个派，这样明白？好，这样 OK。 好，那来再来往下，那真谛的路线呢倒是要看一下啦，因为既然他讲真谛翻译的嘛，那因为真谛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法师，那也很有个性。好，当时呢梁朝的时候，他有很多译经馆，很多译经馆他们来了以后，萧衍啊就会让他们到译经馆去做译经，可是呢这个真谛啊他的路线并没有一直待在译经馆，他一开始来了以后，他到了始兴郡啊、广州啊，然后始兴郡啊，从胶州到番禺到广州。胶州在哪里啊？刚才有地图给你们哈，我刚才有印了几页那个中国地理历史地理的文字给大家，就这个地名呢古代是怎么称的，含括哪一些区域，在什么年代又被改掉了，有吗？齁，那有胶州，他从胶州东部上来以后到了番禺县，然后到了广州，然后之后去了始兴啊、南康啊、临川啊。找到了没有？跟上了吗？胶州他写了，就是现在呢包括了越南的中北方以及呢广东广西一带，那他上来了以后，他进入了广州，他自就到了广州上来呢，那时候他是梁朝，他到了梁朝之后，他到了始兴郡，他在始兴郡翻译了不少的经典，他到始兴郡翻译了很多。那始兴郡呢现在很少人用，因为他那个文字上面有跟你提始兴郡后来改成叫做韶州嘛，改成叫做韶州，记得吗？好，他改叫什么，那他到始兴郡翻译了很多，但是现在地方字还有像那个佛典目录会提，比方什么书是谁在什么地方翻的，他们会记载。那在始兴郡翻的时候呢，那是梁朝之后呢，他到了南康郡又继续做翻译，南康郡已经到了现在江西的赣州，他往北走，他还是往北慢慢的往北走。那南康郡到了隋朝就把它废掉了，好，然后他继续往上呢，他就沿路走，沿路弘化，然后他可是他觉得他怎么都在战乱啊，因为那时候刚好梁陈在做交接，之后他到了临川郡就现在江西的临川市附近，他到了临川之后，在那个地方几乎他就是 定点了，那时候年纪也大了，他很感慨，他说啊，实在是来的时间不对啊，我翻译了这么多满腹的经纶啊，却没有办法好好的弘化，有一番作为啊，有个大的地方来教化很多的人啊。可是他跟鸠摩罗什都是一样，就是他们都没有收到什么徒众，但他们的著作都流传千古，他们两个是同样都是觉得啊，没时间不对，但他们也都是很有本事，就是一个是在有点被软禁的情况，是鸠摩罗什嘛，对不对？那这个真谛他是一直在自己一个人的状态下，没有被关在译经馆的话，他也翻这么多东西，而且还让他可以誊录翻译出来，还有人去帮他誊写啊，然后传出去流传到现在，这两个都很厉害。好，真谛的路线跟上了没有？ 有跟上哈，好，太好了。那真谛的翻译呢？他在量的时间翻的经典不多啊，只有像《大圣起信论》，他是在量的时间翻的，还有那个《决定藏论》，就是属于瑜伽的唯识起唯识瑜伽部分的《决定藏论》，以及呢《佛说无上一经》。那真谛他所会的部分呢，他从阿含系统啊，到戒律部门、唯识系统以及所有的那些部派的系统的翻译，他都做得很好。那他主要最熟的，他最熟的，可以看得出来，他最熟的是天亲，就是世亲菩萨。他最熟是因为他还把他的传记也翻了，他还翻了他的传记，把他写了他的传。好，这是。大家可以手上有个资料，就对真谛这个人你要先有一点概念，那将来以后看部派的书，你就会发现说，诶，他们进来的年代是我们的。请问汉帝现在开始有部派宗派了吗？还没有，还没有，现在汉帝还没有，这样明白吗？汉帝还没有。所以你看到汉帝他现在进来的话，包括他传进来的地方，你光看真谛，我刚才跟大家念的有唯识的，有阿含的啊，也有很多当时呢是部派的书。可是我们的汉帝宗派还没有，可是下一次呢我会再跟大家看部派后面的分析。今天先做两件事而已，一件事就是把佛力跟你理清楚了，佛力大家的计算方式啊，好。另外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个十八部论后面有段文字，从这段文字呢，很有些人就会开始回应到之前有人说真谛是汉人，这个叫做讹传呐、啊，所以两个呢要帮他跟他厘清，真谛他确实是南方来的义师，那他的易经路线，还有他来的这些待的地点，刚才跟大家都念了，你们手上现在有一个历史地理的文字。还有一个是历史地图集，请你就把它地图方面的回头自己仔细看，这个我帮您念没什么意思，您回头自己回家有空拿起来看一看，画个线，下一次再讲才有概念。它从哪里上来，胶州，然后一路再来是什么始兴郡啊、南康郡啊、临川郡，它是往北，尤其沿着海往东北方向前进，往东北方向去，因为那时候战乱，靠洞庭湖的地方是兵家必争啊。好，你要稍微画一下，再来，就在谈到他这一段话，就是他们附在大正章后面对话，我们就提到了文殊菩萨的所问经这个部分，也就提到了说当时的佛典目录以及隋朝、唐朝的时候都有人用了。那另外甚至比他还早，比真谛还早的时候，梁朝的在易经馆里面就已经有人也翻译了，而且对照起来文字跟不值议论十八部论前头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什么好疑惑的，这样明白吗？到时候给大家试个译本的对照表会给大家。今天先上到这边，有没有任何问题？今天主要是在看历史地图。好，您看说，
就是迅速确认一下，在这个部派佛教，就是彩色的这一章写的是、那个蓝框框里写的是不值议论，那在这张黑白的从部派到大乘思想分析有一个、
我知道、那个不义直书或者什么，他们以前的论跟书啊，他们会错着用，论或书会更，还有一个就是不义直书，他没有错，他真的就是写这样子，因为部是代表部派嘛，然后义直是整个他们在讲的所谓末宗义义，就是部派里面他们在讲的话叫做本宗，你跟我原来的一样的，我叫做本宗同义，同样意思。那你如果跟我不一样，你分出去了嘛，叫做枝微末节的部分嘛，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不一样，叫做末宗义义。这样有没有这样先看到这样子 OK 吗？齁，然后你末中意义，因为你在末中意义跟我不同，所以我们分裂了嘛，所以我们才分裂。那分裂之后就为什么会分，因为你执这个意，执这个意，执着这个意义，所以它就是我们现在是为什么会分部，因为我们在意的地方有执意，所以叫做有叫不执意论，有的叫做 布艺滋润一样的，因为它那个东西是书，你们如果读文献学或者读目录学，你们前面有个脑，就是脑袋要常常会想，就是你要常常把这个字啊前后换，要换出各种组合去搜寻，你才会搜出不会有漏网之鱼。就是我们以前在读目录啊，就是必须把这些文字错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你把所有的组合都写好以后去搜寻，你才会不会有漏网之鱼。因为古人他们在写的时候有时候会考虑会换词，那你只要了解它怎么来的，你就很容易搜寻出你要的啦。这样 OK 吗？好，这个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好，那今天资料因为是跟前面上的都不太同了哈，我们开始越来越接近了整个分派啦。像刚才已经讲到本中同一末中一义啊，以后上到这地方你们就会发现啊，原来维识分这么多种哦，那维识的源头是长这样子哦，以后你们就会真的看到整个佛法它分下来的蛮好玩的。我们今天上到这边没问题了，我们就要下课了。好，我们下课。